第27章小心绊教的苦果。
在你所有的考验、苦难、病痛中，在你一切的痛苦之中，甚至是面对死亡的时候，要注意你不可以背叛神，要注意你不可以绊教。
若失私密的生平。
在1836年春天，加德兰圣殿完成前后的那几个星期，圣徒经过一段和谐而且属灵恩赐大量倾注的时期，但是先知若失私密警告圣徒，如果不继续过正义的生活，他们的喜乐和合一一定不会长久。丹尼尔泰勒提到当时的情形这样说，所有人都好像置身在天堂一样。老实说，撒旦在那几个星期都没来诱惑我们，我们都怀疑千禧年是不是已经开始。先知约瑟在同圣职弟兄聚会的时候对我们演讲，当中他提到，弟兄们，撒旦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力量诱惑你们。有些人以为以后都不会再有诱惑，但是事实刚刚相反，除非你们接近主，不是你们会向诱惑屈服而且叛教。那一年稍后，叛教的气氛开始在加德兰某些圣徒之中滋生，有些教友变得骄傲、贪婪、不服从诫命，有些就因为加德兰教友经营的某个金融机构倒闭，令教友陷入财务困难而责怪教会领袖。这件银行倒闭事件发生在1837年，同年金融界的大恐慌波及全美国，令圣徒的经济问题更加雪上加霜，有多达200-300位教友离开加德兰的教会。这些人有时还同某些团体一起反对教会，迫害教友，甚至用武力威胁教友。一些叛教的人公开表示，先知若失私密已经堕落，一定要用其他人取代他的位置。伊利沙书姊妹这样说，很多以前谦卑、忠信、履行每项责任、愿意承担每个圣职召唤的人变得傲慢、自高自大。圣徒一旦陶醉在爱慕俗世的念头里面，主的灵就从他们的心隐退。1837年5月，先知讲到教会当时的状况，感叹地说，似乎大地和地狱所有的力量都以一种特别方式联合起来，要一举推翻教会。外面的仇敌和我们内部的叛徒联手同谋，我这么努力对抗邪恶，很多人就对我不满，好像我是导致所有这些邪恶的罪魁祸首。即使遇到这些挑战，绝大多数的教会领袖和教友仍然保持忠信。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白汉阳回忆起，在某次聚会里面，一些教友商议要怎样罢免先知约瑟。他这样说，我站起身，用很清楚有力的语气跟他们说，约瑟是先知，我知道他是。他们可以尽情地抱怨诋毁他，但是无损他身为神的先知的任命，他们只会损害自己的权柄，切断他们同先知同神的联系，陷自己于地狱之中。很多人因为我坚决反对他们的做法而非常生气。聚会结束，叛教势力没办法达成任何具体的反对行动。在这次危机之中，大地和地狱 好似联手要推翻先知同神嘅教会，连教会里面好多最坚强嘅人都信心动摇。喺呢段黑暗势力猖獗嘅期间，我全力支持约瑟，并且用神所赐嘅一切智慧同力量，倾尽全副精神嚟支持神嘅仆人，令教会嘅各个定额组团结起嚟。
约瑟斯密嘅教训：凡唔信任教会领袖、批评佢哋、疏忽神所吩咐职责嘅人，将走向叛教嘅路。
我要将一条神国奥秘嘅钥匙交俾你哋，就是一个永恒嘅原则，是从全永恒一直与神同在嘅原则。嗰啲出嚟指责其他人，对本教会吹毛求疵，话教会领袖走上歧途，但称自己是正义嘅人，我哋可以好确定咁知道，嗰个人正是走上叛教的大路。如果他不悔改，一定会叛教，就好像神活着一样那么确实。希伯金担任白汉洋的副会长那时这样报道：我要给你们一条约瑟斯密弟兄曾经在纳府给我们的约匙。他说叛教的第一步是从对这间教会和国度的领袖失去信心开始的。每当你们察觉到那个灵，就可以知道他将会令具有这个灵的人步上叛教的路。卫福五在十二使徒定额组服务那时这样讲过，约瑟弟兄曾经用类似的说话告诫我们，人一旦被自己疏忽神所召唤的职务，去满足自己的欲望，一旦令自己变得漫不经心，就已经埋下叛教的种子。要小心，要明白你已经被召唤做事工，当神要你做事的时候就去做。他又说，在你所有的考验、苦难、病痛之中，在你一切的痛苦之中，甚至是面对死亡的时候，要注意你不可以背叛神，要注意你不可以叛教。卫福五亦讲过，我记得在我们要启程去英国传教之前，约瑟斯密弟兄曾经探访过我、约翰泰莱弟兄、白汉洋弟兄和其他几位传教士。那时我们有好多人都病了，受到病魔煎熬，但是当时我们觉得还是要去传教。先知祝福我们，亦祝福我们的妻子和家人，他教导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我要在这里讲其中几个。泰莱弟兄、我、乔治艾伯特斯密、约翰培治和其他人已经被召唤来填补这些已经叛教使徒的位置。约瑟弟兄为我们举出这些人违背神诫命的原因，他希望我们可以在所见所闻之中学到智慧，而且学会辨别其他人的灵，以免重蹈覆辙。然后他指出，本教会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位长老所追求的道路，如果令他怠忽，或者说令他拒绝遵从已经知道的任何律法、诫命或者职责，只要他这样做，疏忽神要求他参加聚会、履行传道责任或者服从宗谷的责任，就是为自己制造叛教的温床，那亦是那些人叛教的原因。他们滥用被印证在他们头上的圣迹，疏于光大他们身为使徒、长老的召唤。他们运用圣迹，企图荣耀自己，从事建立神的国度以外的事。1840年，大多数的圣徒都已经聚集到伊利诺州纳府，但仍然有少数教友组成的一个团体 继续住在俄亥俄州加德兰。当时有个消息说，加德兰有位教友想摧毁圣徒对总会会长团和教会其他当局人员的信任。约瑟先知写了一封信给加德兰的一位教会领袖作为回应。信里面这么说，要想在正义之中处理神国的事务，所有弟兄的心能够完全和谐融合，对彼此友善，懂得体谅，并且信任是极之重要的。他们的一切作为亦都应该反映出真正的仁爱和彼此之间的爱心。假如他们没有仁爱的心，亦不互相信赖，那骄傲、自大和嫉妒很快一定会显露无遗，情况必然会一片混乱，教会的威信亦必会被藐视。假如加德兰的圣徒认为我不配令他们聚在一起为我祈祷，而且无意在神恩的宝座前支持我，那就是强而有力的证明，令我相信他们没有神的灵。如果我们蒙受的启示是真实的，那应该由哪个来带领这些人民呢？国度的权约如果已经交托在我手中，应该由哪个来揭开当中的奥秘呢？只要我的弟兄继续支持我、鼓励我，我就可以和这个世界的偏见对抗，欣然接受各种无礼、刻薄的待遇和暴行。但是当我的弟兄不与我同在，开始退缩，又竭尽所能来阻碍我的进步和工作，我会觉得悲哀。但是我继续工作的决心依旧没变，而且相信即使世上的朋友离弃我，甚至反对我，我天上的父仍然会支持我直到胜利。但是我希望即使在加德兰还是会有些人不会将无罪的定为有罪。建以赛亚书29:21，而且会站出来捍卫正义和真理，履行每一项托付给他们的职责，而且有智慧带领众人，抗拒带给以色列营混乱纷争的任何行动和影响力，分辨出真理之灵和错误之灵。如果可以看到加德兰的圣徒兴盛繁荣，我会感到欣慰。但我认为时候还未到，除非能够建立新的秩序，呈现一番新的气象。如果不是，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们，那一日永远不会来到。当他们恢复信心，去除骄傲，每个野心勃勃的人都披上谦卑的外袍，以慈善和仁爱取代自私，同心合意决定按照主口里面所发出的每一句说话生活，那日子才会来到。唯有是这样才能够享有平安、秩序和爱。就是因为那班野心勃勃的人，加德兰才会被离弃。这些人经常觊觎我的职位，不惜牺牲我来设法抬高自己以谋取权力。后来见没办法成功，就蓄意诽谤、重伤，想尽各种方法要推翻我。这些人就是最先出来高声反对总会会长团，四处散播他们坏话和缺点的人。
叛教的人会失去神的灵，离弃圣约，而且往往转而迫害教友。
这个情形骤眼地看似乎很奇怪，但是就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就是叛教者在离弃基督的真道之后，即使他们自称有决心要过合乎神意的生活，但是除非他们迅速悔改， 唔系迟早都会落入嗰个恶者嘅陷阱，失去神嘅灵，喺众人眼中露出佢哋嘅邪恶。忠信者遭受最严厉嘅迫害，就系嚟自嗰啲叛教者。犹大受到主嘅指责，就即刻出卖佢，将佢交到主嘅敌人手上，因为撒旦已经进入咗佢嘅心，有一种卓越嘅智慧已经赐俾嗰啲用全心服从福音嘅人。如果喺呢种智慧里面犯咗罪，咁叛教者就会被赤裸裸抛弃，失去神嘅灵。事实上，佢已经接近坐罚，而佢嘅下场系要受到焚烧。曾经喺佢哋里面嘅光一旦被取走，佢哋会变得好似被启发之前咁样，心智黑暗。如果佢哋全力反对真理，又好似犹大咁样，想要毁灭嗰啲曾经俾最大恩惠佢哋嘅人，实在不足为奇。犹大喺世上或者喺天上有比救主更亲近嘅朋友咩？而佢嘅第一个目标竟然系要毁灭佢。喺末世时代嘅所有圣徒里面，边个自认同我哋嘅主一样咁好呢？边个好似佢一样咁完全呢？边个好似佢一样咁纯洁呢？边个好似佢一样咁神圣呢？可以找到咁嘅人咩？佢从来冇犯过罪，亦从来未违背过诫命或者天上嘅律法。佢口里面冇谎言，佢嘅心里面亦冇狡诈。但系有个同佢一齐进餐，经常同佢同杯共饮嘅人，竟然系最先举起脚踭嚟踢佢嘅人。边度有好似基督嘅人呢？世上揾唔到咁样嘅人啊！系咁，基督嘅信徒喺受到曾经称为弟兄，而且视为永约之中关系最密切嘅人迫害嘅时候，又有咩好埋怨呢？叛离真实教会嘅人更加卖力咁迫害，穷追不舍咁企图毁灭嗰啲佢哋曾经称为佢哋所爱、同佢哋关系密切，而且同佢哋立约要喺正义中尽力获取神安息嘅人。佢哋所显示嘅呢种心态嘅根源系喺边度嚟嘅呢？或者我哋嘅弟兄会话，系嚟自嗰个令撒旦力图推翻神国嘅同一源头，因为佢本身系邪恶嘅，而神嘅国就系神圣嘅。喺教会嘅各个时代，总会有人反对美德嘅原则。呢啲人贪爱眼前呢个世界嘅利益，跟从唔正义嘅原则，成为真理嘅敌人。呢啲同我哋往来、自称系我哋莫逆之交嘅人，往往成为我哋最大嘅敌人，最想置我哋于死地嘅人。一旦佢哋唔再受欢迎，利益或者尊严受损，或者被人发现犯咗罪，往往成为第一个出嚟迫害、毁谤、恶意重伤、批评佢哋弟兄、要佢哋朋友败落同灭亡嘅人。叛离嘅摩尔门教徒去到世界各地，散播各种错误不实嘅报道嚟反对我哋，认为咁样佢哋就可以得到世人嘅友谊，因为佢哋知道我哋唔属于世界，世界亦仇恨我哋，所以世人就利用呢啲叛离者，透过佢哋做尽各种坏事，而且事情完咗之后，厌恶佢哋甚于厌恶我哋，因为世人发现呢啲人系无耻嘅叛徒同阿谀谄媚者。维福五报道咁话：1837年2月19日。我去加德兰圣殿参加一个会议，之前约瑟斯密会长曾经为教会事务出差，唔喺度嘅时间仲未及摩西离开以色列人到山上嘅一半咁长。见出埃及记32章1至8节。加德兰好多人虽然唔似得以色列人咁样， 铸造牛犊来崇拜，但是他们的心已经远离主，远离他的仆人约瑟，他们从事投机的买卖，屈服于虚假的灵，直到心智被蒙蔽。好多人转过头来反对约瑟私密，有些人想指派约翰为特谋来带领教会，取代约瑟的地位。就在黑暗弥漫的气氛底下，约瑟回来加德兰。今朝早他站在台上那时看来很沮丧，但是神的灵很快就临到他身上。他很直率地对会众演讲了三个钟头左右，令他的敌人哑口无言。他站起身地说，我仍然是耶稣教会的会长、先知、先见、启示者和领袖，是神而不是人派任我，并且将我放在这个职位上面，没有任何个人或者团体有权力罢黜我，或者指派其他人来取代我。打算这样做的人，如果不迅速悔改，将自取灭亡，落到地狱。他严厉谴责人民的罪恶、黑暗和不信。神的力量临到他，见证他所讲的属实。为福音这样报道，1837年4月9日下午，司密会长演讲的时候，奉主的名话，那些在建立加德兰石安支联会的时候宣称是他的朋友、人类的朋友，后来就背叛他，不理神国的利益，增援敌人来打击我们的人，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他们压迫可怜的圣徒，带给他们受苦，而且违背自己所立的圣约，他们一定会感受到神的愤怒。丹尼尔·泰勒回忆起这样说，先知在密苏里州监狱抵达黑谋士，即是后来的拿府，没几耐以撒达胡灵和我去他住的地方拜访他，我们的话题都围绕着他被迫害这件事。他重述那些叛教的人、惊恐的教友和外界的人所发表的很多虚假不实、前后不一而且自相矛盾的言论。他亦讲到，大多数在他被捕那阵好想置他于死地的官员，后来怎样支持他成为他朋友的过程。他将罪归咎于那些虚假的弟兄身上。当先知讲完他所受到的待遇之后，白胡灵弟兄就说，就算我离开教会，亦不会好像那些人这样做。我会到一个从来没听过摩尔门教的偏远地方定居下来，没人会知道我对这间教会有什么认识。这位伟大的先见即刻回答地说，白胡灵弟兄，你还未知道你会怎样做。这些人一定都好像你这样想过，在加入这间教会之前，你是处中立状态，等到福音传播给你之后，善与恶就摆在你面前，你不是选这样就是选那样。对立的两个主人都邀请你为他们服务，你加入这间教会的时候就加入服侍神的阵营，这样一来你就脱离了中立状态，而且亦没有办法回去那种状态的了。你一是离弃那位召唤你服务的救主，一是就受魔鬼煽动，然后你就会受他唆摆，成为他的仆人。
只要我们跟随先知和使徒以及教会的启示，就不会被带入歧途。
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奥辛海德咁报道，约瑟先知咁讲：弟兄们，记住呢班人民之中，大多数嘅人决唔会迷失。只要紧紧咁跟住呢度嘅大多数人， 必定可以进入高荣国度。威廉·纳尔逊咁报道：我曾经好多次喺公开场合听先知讲道。喺一次聚会里面，我听到佢话：我要俾一条永远唔会生锈嘅钥匙你哋，就系、是、如果你哋跟随多数嘅十二使徒同教会嘅教导，你哋一定唔会被带入歧途。教会嘅历史已经证明呢番说话系真实嘅。以斯拉克拉克回忆咁讲：我听先知约瑟讲，佢会俾圣徒一条钥匙，有咗呢条钥匙，佢哋一定唔会被误导或者受骗。就系、是、主绝对唔会容许不肖分子嚟误导或者欺骗呢啲人民里面嘅多数人，亦唔会俾呢间教会嘅记录落入敌人嘅手里面。
学习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嘅时候，可以思考下列嘅要点。你认为乜嘢人可以喺咁短时间里面由正义走上叛教嘅路呢？今日有边啲影响力会令人叛教呢？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嚟防范呢啲影响力呢？唔信任我哋嘅教会领袖又批评佢哋，会有咩危险呢？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嚟保持我哋对领袖嘅敬意同感激呢？父母应该点样鼓励子女尊敬教会领袖呢？先知教导人一旦俾自己疏忽神所召唤嘅职务去满足自己嘅欲望，就已经埋下叛教嘅种子。呢句说话对你有咩意义呢？读丹尼泰勒所讲嘅故事，你认为点解嗰啲叛离教会嘅人后来往往极力反对教会呢？你认为我哋应该点样回应呢啲人嘅言论同行为呢？了解并且运用约瑟斯密赐予嘅呢条约匙，点解对我哋系咁重要呢？相关经文：尼腓一书八章十至十三节，希拉曼书三章三十三至三十五节，教义和圣约第八十二篇三节二十一节，第121篇11至22节。